道德三皇五帝，功名夏侯商周，五霸七雄闹春秋，顷刻兴亡过手，青史几行名姓，北邙无数荒丘，前人撒种后人收，无非是龙争虎斗。曾国藩兵败靖港，这次失败更惨。你看越州的失败比这次还要轻得多，曾国藩没有活路了，一心就寻死，没脸见人了。往往这个人呢就心路一窄，想不开事情了，就容易走这条道。陶恩明升官的这位高兴，他一点都不害怕，因为他要走了。陶恩明本来就跟曾国藩不对付，听完这个事儿之后反倒乐了。各位啊，忠诚大人，不是我有远见，当初一日我就看出来了，他曾国藩本来就成不了大事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？哎，你说他在长沙哪件事他做过？他做过哪件好事吗？大家给他总结总结。嗯，出来专横跋扈、为所欲为、高人一头、欺人一等之外，他干过什么？嗯，打败仗了，该应得的下场，这是教训教训他，不这么教训教训他，天底下割不开他了。不信皇上不久就得降旨要他的脑袋，自作自受。他是大放厥词，他这一带头发言，湖南提督包启豹说话，包启豹是大老粗，跟曾国藩死不对眼，张嘴就说脏话，当然咱不能学他那脏话了，大致的意思他说，我曾剃头完了吧，完了吧，我早他妈看着就得完。你说他管得着绿营吗？他伸着手爪子太长点，管几个乡巴佬还行，居然管到我绿营里头来了，这可好，这可好，几百万两银子扔到大江里了，兵败将亡，不但给朝廷丢人现眼，也打乱了我的作战计划。看来明天一早我还得到城隍庙请城隍爷去，求城隍爷帮着守长沙，另外咱们有备无患。来人，大伙一听这干嘛呀，这酒席宴前，他嗷嗷直叫唤，亲兵进来了。大人，传我的命令，七门紧闭，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准放出放入，另外加强戒备，不得有误，遵令。哎呀，这帮人是幸灾乐祸呀，有的是落井下石，这人是最可恨，趋炎附势，你好了仅溜须拍马，你不好马上他跟着说坏话，见风使舵。在座的人七八十号都是这样的，最使人不能容忍的提刑按察使徐右任，这老头这个左腿还有点残疾，今年六十有八，昏庸老迈，什么也不是，还仗着他有好亲戚大学士塞尚阿，也不是他什么亲戚吧，走那个门子当了湖南的提刑按察使，那官也不小。这老家伙最不是东西不过了，一看大伙都那么说，他要不说两句好像大伙把他忘了似的，站起来颤颤抖抖。嘿嘿，各位啊，我再说他两句啊，我说他曾迪生算个什么东西啊，中威还记得吗？几个月前 中元节的时候在我的藩库拨饷银，说是大伙好好祝贺祝贺，我赞成绿营兵祝贺，绿营兵是国家正式的军队，那练勇算他妈什么呢？因此我没给练勇拨一两银子，我给绿营兵拨的银子。事后曾国藩还不满意，还找我算账，说我对待的不公平。我说今天看来我做的对了吧，这些人是酒囊饭袋，拿了奖钱有什么用啊，还不是得扔到大江里吗？我忠诚大人，我提议我们在座的人利用这个机会凑凑材料，联名告他曾国藩一状，大家同意不同意？同意，赞成，同意。哟，这人真是落井下石啊！嗷嗷这么一吵吵，得巡抚表态。骆秉章还比他们强，骆秉章在官场几十年，那是老油条，经验丰富。骆秉章一听，哎，各位啊，我看不宜轻举妄动，是非曲直朝廷自有公论，待听听信儿再说吧，好不好？不宜如此，不宜如此啊。他这么一说把这事给压下了，很多人还有点不服气儿。单说新升官的这位陶恩明，这陶的老爷一琢磨，这菜饭别吃了，别吃了，我别在逮着等着挨雷，长毛子说不定哪会儿就来了，我这刚要升官还没等走呢，屋把城包围了，我再死在这儿，我得多倒霉啊，是非之地赶快离开呀、想到这他把酒杯放下来，忠诚大人，各位父老，各位同仁，哎呀，我可要告辞了，本来我跟大家都没处够啊，今日一别我心万分难过，特别是大敌当前，我真想留在长沙跟众位同心协力跟长毛子拼了，拼了我也豁出我这条老命去了，无奈天命难违，皇上做了决定，我现在即刻就要启程了，希望各位杀敌立功，我听你们的好消息，真舍不得，舍不得离开道，舍不得。其实这种人多缺德，他心里还能早走了，表面上还说这套，有些人一看呢还为之动容，跟着也陪着掉几点眼泪。是是是，方伯大人一路珍重。哎，骆秉章说别，不能就此告别，我们大家得送一送，亲自送方伯到江边。哎，不用不用了，不得送，准备。晚上了，几十乘大轿，什么绿泥的大轿，蓝泥的大轿，那都有等级的，什么官坐什么颜色的轿，那什么干部坐什么样的车，那有区别的，能一样吗？绿泥的大轿在前头，蓝泥的大轿在后头，支持列摆，张着灯，打着火把，跟火龙一样。你想这长沙湖南省得多少官列队，这一迎接，这队伍能有一里地长啊，浩浩荡荡，从中还跟出一个人来，咱要详细交代。这人也坐着蓝泥的轿，谁呀？就是大名鼎鼎的左宗棠。咱老没提左宗棠，他哪儿去了？原来湖南巡抚张亮基跟他是好朋友，把他视如自己的靠山。张亮基后来调任了，在湖南巡抚的任调到湖广总督的任上，升官了。舍不得左宗棠，把左宗棠给带走了，把江中原也带走了。现在张亮基哪儿去了？打了败仗了，武昌失守了，几度更迭， 现在降旨调用到山东，官儿也降了，降了好几级。左宗棠有心跟着，张亮极不忍，说先生大才呀、啊，跟着我去了你的材料了，你还是回家乡吧。这个消息叫骆秉章听信了，骆秉章一听左宗棠是人才，所以呢派人把左宗棠又请到湖南长沙作为自己的谋士幕僚。左宗棠故此又回来了，方才这个宴会左宗棠也在场，但他一言没发。一个呢，他充其量是个幕僚，没有他发言的地位；二者一说，这帮人说这话他太不爱听。左宗棠应该一个个都什么东西，都什么东西，这都是什么人变的这样、哎、你说你们就忘记你们的身份了，你们笑话什么曾国藩呢？曾国藩再没能耐，敢暴打前敌，他敢指挥战斗，他敢跟长毛子决战，为国分忧，没干好是没干好，打败仗是打败仗，比你们强，你们无非是行尸走肉，你们除了养尊处优之外，你们有什么能耐？左宗棠气得心里噔噔噔噔噔直跳。你看宋仁他也得跟着，他不跟着不像话，所以大队人马赶奔江边。单说曾国藩呢，曾国藩最近这两天这身体稍微好了那么一点，可以进食了，但是曾国藩感觉到活着太难了。打了败仗回来，兵扎水陆州就离长沙不远，没一个人来慰问了，这县职的官说安慰安慰，慰问慰问，没有，把他这个帮办团练大臣早甩到一边去了。祥儿一见，看他的哈哈笑，你别说没人来，左宗棠来过几次，但他不是官呢，来看望也来安慰，所以说心里头倍感难过呀。曾国藩心说了，人活这一辈子怎么这么难呢？想要干点什么事怎么更难呢？我犯了什么错呢？我怎么了？你看看到现在官场之中就是这样，勾心斗角呀、啊，阿谀奉承啊，这人都是趋炎附势，都是锦上添花，有几个学礼送炭，想的这是倍感凄凉，因此他就在船上住着，哪儿也不去，天天的吃完东西往那一躺，一句话也不说，大营里头是死气沉沉。一看他那样，谁也不敢靠近，除了亲近的人能说几句话，其他的人都离着老远。今天晚上曾国藩这心情稍微好了那么一点，他总结了这次失败的教训，心说为什么打不过长毛？长毛里头有高人呐、啊，绝非乌合之众。就拿长毛的起事，短短的二三年当中能占据金陵啊，称王称霸，控制着长江流域，而且绿营兵是每战必败，长毛的横行无主，能说没有高人吗？那下一步我得怎么办呢？我这就这么忍了，我还是重整旗鼓呢。正想着，他觉着心里闷得慌，把这个楼船的窗户推开了，前面就是大江，让这个江风吹一吹啊，觉得有点舒服。他站着正胡思乱想，冷不丁一看，怎么回事？灯秋火把，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奔他这儿来了。哎呀，没看错，那不是绿泥的大轿吗？洛中丞洛秉章的大轿啊，来看我来了，来看我来了。可能平常公务忙没抽开身，今天这么多人来看我，又一想不对，看我来这么多人干嘛？莫非又有什么好消息了？我是打败了不假，塔奇布罗泽南率领精兵5000兵取湘潭和越州，现在还没有消息，莫非他们打胜了？哎呦，那可不错， 这些人向我报喜来了。来人呐，康福进来了。大人，康福，你看见没有？看见了，马上你到江边打听打听，是不是到我这里来的？如果要是到我这里来的，你赶紧回来给我送信儿，我要准备接待。
是，
康福打听去了。曾国藩高兴，快快给我拿朝服来，穿戴整齐，靴子蹬上，屋里收拾，在这等着。刚收拾完，康福回来了，康福那脸都气得直蹦。大人，我探听清楚了，他们要干什么？哪是看您呢？他们送人到江边，送个新任新升官的大官，叫陶恩明啊。陶恩明升什么官了？升了山西布政使，奉旨进京避见，走马上任。这城里的人都给他送行呢。就这下好像当头一棒，棒！曾国藩这身子晃了好几晃，哎呦，这颗血又涌上来，心里说话不公平啊！天哪，不公平！我曾国藩舍死忘生啊，我保卫疆土，杀敌立功啊，不管怎么地，我暴打前敌。陶恩明算个什么东西？平日里养尊处优，什么事儿他都不干。嘿嘿，不干活的人还老高升，有打一个知府升到按院衙门，现在又升为布政使，连升三级，这公平吗？呀，可把曾国藩气得坏了，这心当当当当跳成一个。闹了半天，这帮人不是看自己的。啊，送官来了，他这有一点精神恍惚，就听外头，300多米远，离着就在眼皮底下，多着唱大叫落了地了，官船也准备好了，就听见陶恩明那说呢：“各位各位，请回吧，送君千里，终有一别，各位多谢多谢多谢，大人保重。”再一看，好嘛，官府送的礼。私人送的礼，左一条右一条，那条幅挑着上了跳板，往船舱里头送。紧跟着陶恩明的大媳妇、二媳妇、小媳妇、小妾一大帮，穿红挂绿，花枝招展，丫鬟婆子搀着摇摇摆摆上了坐船，看得清清楚楚的，气得他把窗户关上了，关上了，左思右想，是没有活路啊！我还争什么呢？官场之中不就是如此吗？正好这时候，他兄弟国宝进来了。大哥，你起来了
啊？国宝，你来的正好。
马上你领几个人到城内外吧，不管什么地方，买口棺材来。
买什么
棺材？
哥，你怪吓人的，你买那玩意干嘛？
快去！国宝不敢言语了。国宝啊，跟他大哥差17岁，你看大哥跟兄弟之间差这么多，曾国宝不敢不听啊，向来怕他大哥，掉着眼泪出去了。临走的时候跟手下人说，注意啊，大哥那劲儿还没过去，凶多吉少啊，你千万盯着点。你放心，国宝拿着钱走了。曾国藩闭上眼睛，一句话也不说，谁也不敢进屋。单说左宗棠啊，他送完了客人，大队人马往回走，这一来一往就耽误了半个时辰，按现在说就有1个小时左右。往回走得很缓慢，他在轿子里头坐着，就想着官场这些气人的事儿。有用的人没有用场， 没有用的人占着好人的位置。拿自己来说吧，不说是怀才不遇，英雄没有用武之地也差不多少啊。他心里也不平，冷不丁一睁眼，落轿落轿，轿都落地了，别的轿在他身边哗哗都过去了。你们看看，那是干什么的？黑天不得劲儿啊！有人看清楚了，先生，那十来个人赶着辆车拉着口棺材，棺材往哪儿了？看那样往水陆洲那个湘勇的大营拉。哦，哎呀，左宗棠这心就翻个，谁死了？莫非狄生？坏了，坏了！我前两天看他，就这两天有事我没去。莫非他出了三长两短了？告诉教父，马上掉头，赶奔水陆洲。底下人都明白，叫他一掉头，赶奔水陆洲大营。因为左宗棠跟曾国藩不分彼此，经常往来，门上的卡子、岗哨都认得，所以一律放行。就来到大船上，左宗棠急冲冲来到船舱，推开舱门，啪，进屋一看，曾国藩在这坐着，面色灰白，看来是不妙啊。